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日本和法国将在1月20日举行部长级2+2安全会谈，两国的外交国防部长将就加强印太地区安全合作展开磋商。该会议的背景是中共崛起所发起的国际担忧。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防卫大臣岸信夫和法国外长勒德里安、防长柏利都将出席。17号，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局已经同法国国防部已敲定会议日程。他强调，两国拥有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和战略利益，将在网络上进行2+2会议，促进安全合作。法国在印太地区拥有4块海外领土。2018年，法国马克龙政府发布了印太战略，促进稳定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是该战略中日本被视为主要合作国家之一。法国军队去年首次与日美部队在日本九州进行了联合演习，旨在保卫偏远岛屿。这个月较早时，日本和澳洲签署了一份名为互惠准入协议的条约。有报道称，法国亦希望同日本启动类似谈判，以便为联合训练同救灾行动放宽对武器同物资运输的限制。汤加海底火山15号爆发后，汤加国岛遭受到海啸冲击，汤加王国对外通讯中断至今。邻近的新西兰、澳洲等国派遣军机侦察。新西兰驻汤加官员透过卫星电话向外联系，透露汤加因海啸造成至少3人死亡。现年50岁的英国女子格洛佛在海啸来袭时，为了救只狗而被冲走，其他2名死者仍待查证。新西兰驻汤加官员表示，汤加现在被厚厚的火山灰覆盖，正进行大规模的清理工作。汤加副首相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由于机场跑道被厚厚的火山灰所覆盖，新西兰和澳洲向汤加派出的运输机无法降落，决定派出2只军舰载运包括饮用水在内的紧急救援物资前往救援。新西兰的火山学家克罗宁表示，从这一次喷发的规模和爆炸性后出现的蘑菇云达到260公里来看，这个可能是自1991年菲律宾火山爆发以来全球最大规模的火山爆发。这一次喷发释放的能量大概相当于1000颗广岛原子弹。美国参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俄亥俄州参议员罗伯·波特曼的官方网站礼拜一宣布，该议员正和其他6名两党参议员一起前往乌克兰，并定于当日会晤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和其他乌克兰官员，重申美国对乌克兰的承诺。波特曼在声明中说，好自豪能够同同事一起搭上这一次重要的乌克兰之旅。乌克兰继续捍卫领土完整，对抗俄罗斯，同时亦努力实施关键的国内改革，以巩固他们的民主。美国支持乌克兰的努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我期待着在我们即将与乌克兰高级官员进行的讨论中重申这一承诺。其他几名出访的参议员亦在该声明中表达了他们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美国参议员的这一次乌克兰之行是在俄罗斯与乌克兰及美国之间紧张局势加剧之际进行的。白宫上个礼拜五表示，美国情报官员已经断定俄罗斯正在努力为入侵乌克兰制造借口，而且在乌克兰东部预先安排了特工，以便开展栽赃嫁祸行动。美国莫德纳药厂礼拜一表示，将致力在2023年底推出结合 COVID-19 流感与呼吸道融合病毒的追加剂疫苗，希望这款3合1疫苗能够鼓励民众每年接种。莫德纳执行长班塞尔在世界经济论坛虚拟圆桌会议上说，最佳情况是在2023年秋季推出。他说，我们的目标是研发每年只打1剂的追加剂，如果民众不想要每年冬天都打2到3剂疫苗，只想打1剂，这样就不会有是否符合规定的问题。 班塞尔话，呼吸道融合病毒研发计划已经进行第三阶段试验，亦就是人体试验的最后阶段。流感部分将在今年第二季进入第三阶段试验。他表示 ,Moderna 的 COVID-19 疫苗是根据原始病毒株研发而成，但 Moderna 将在几个礼拜内完成针对 Omicron 变异株的疫苗研发，之后将进入试验。COVID-19 肆虐全球两年几来，不单止凸显医疗资源分配失衡，亦加剧贫富不均现象。据众多媒体报道，国际反贫穷倡议组织洛斯会17号发布报告指出，全球十大富豪持有的总资产在两年内足足增加超过一倍，从7000亿美元飙升至1兆5000亿美元，平均每日增加13亿美元，增长速度比过去14年快，甚至比全球最贫穷的州1亿人的财富总和还要多。贫富不均正是撕裂世界，报告直言这种经济暴力加剧各国经济、性别和种族不平等，且非偶然发生，而是人为选择所造成。例如部分结构性政策专为富豪和有权势之人度身订造，因而牺牲全体利益，其中有以贫困阶级、女性、弱势种族受创最深。在疫情的两年内，全球贫穷人口更大增1亿6000万人。报告建议各国应展开税制改革，为全球疫苗生产、医疗护照、适应气候变迁和减轻性别暴力提供资金，透过限缩的精英阶级的权力及极端财富，让财富重回经济体系，以挽救更多生命。礼拜一，美国客货运航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发出警告，即将在礼拜三开始部署的 5G 无线网络可能导致大量宽体飞机无法使用，严重干扰美国航班，使数以万计的美国人滞留海外。他们在一封信中写道，除非主要枢纽被允许飞行，否则绝大多数旅客和货运将基本上被停飞。这个月初，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警告 5G 信号可能干扰飞行高度计，该器材可帮助飞行员在能见度低的情况下降落，但是这种高度敏感的设备工作频率和分配比新 5G 服务的频率接近。有报道称，航空公司正在考虑是否取消一些计划在礼拜三抵达美国的国际航班。据报道，主要航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礼拜日和美国交通部长、联邦航空管理局局长进行了长时间的通话，警告即将到来的危机。他们表示，这个需要政府立即干预，以避免对旅客、托运服务、供应链和医疗用品流通造成重大中断。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北韩在礼拜一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美国当日回应说，北韩在进行非法和破坏稳定的活动，并敦促北韩进行对话。根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声明，去年五月被任命为北韩问题特使的美国驻印尼大使金星容，1月17号在与韩国和日本官员举行的三方电话会谈中发表了上述评论。金星容进一步向韩国和日本官员重申美国对朝鲜半岛实现完全无核化的承诺，以及对保卫其盟友韩国和日本的坚定承诺。美国国务院还说，金星容特使在会谈中对北韩的这次导弹发射表示担忧，北韩的行动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1月17号的试射是北韩今年的一系列弹道导弹试射中的最新一次。金星容敦促北韩停止非法和破坏稳定的活动，专以进行对话。金星容还强调，美国将继续对无条件与北韩举行会议持开放态度，三名官员承诺将继续密切协调。去年几乎消失的流感，今年冬天以比预期更快的速度返回欧洲，在一些人质疑流感疫苗的有效性下，引发人们担忧流感加上 COVID-19 将造成长时期的双重流行。欧洲疾病预防管制中心 ECDC 一月的报告显示，自去年12月中以来，流感病毒在欧洲的传播速度高过预期， 欧洲疾病预防管制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欧洲加护病房的流感病例数在去年12月稳步上升。欧洲疾病预防管制中心的流感高级专家潘提宁话俾路透社知，流感病毒的回归可能是一个异常漫长的流感季节开始，可能一直延续到夏天。与此同时，德国弗里德里希·弗雷勒研究所表示，我们目前正是经历德国和欧洲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禽流感疫情。由于眼下人们更加关注 COVID-19 疫情，所以对于禽流感疫情几乎没有注意到。德国国家禽业中央协会主席李普克表示，预计禽流感疫情仲会持续，届时德国可能需要捕杀100万只动物，损失超过3000万欧元。布伦特原油价格18号触及7年纪来高位，主因需求乐观情绪增强，缓解了市场对 COVID-19 Omicron 变异株和地缘政治紧张的担忧。布伦特原油在亚洲交易时段达到 86.84 美元，是2014年10月下旬以来升高。随着投资人越来越有信心，全球慢慢回归正常和经济重新开放，将提振原油需求。今年到目前为止，伦敦布伦特原油和纽约西德州中级原油升幅已超过 10%。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宣称17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达比对油罐车发动攻击，造成3人在爆炸中身亡，还说阿联酋平民和外企应避开重要设施。阿联酋石油资源丰富，这一消息引发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美国一家联邦上诉法院17号决定，将关于德克萨斯州反堕胎法的案件移交给德州最高法院审理。由于共和党在该院占绝对优势，这一决定对德州堕胎诊所来讲无疑又是一次挫败。俗称的心跳法案，亦就是德州 SB8 法案，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去年5月将它签署成为法律，9月1号生效。该法案规定，一旦医务人员能够检测到胎儿的心跳，即怀孕6个礼拜左右，就禁止堕胎。该法案还允许人们起诉在德州提供堕胎服务的诊所或帮助妇女堕胎的人。围绕该法案的合宪性问题，德州堕胎诊所和其他堕胎支持者已发起了一连串法律挑战。但美国最高法院在上个月的最新一次裁决中，允许德州的反堕胎法在下级法院审理案件期间继续生效，同时亦允许德州堕胎诊所继续推进诉讼程序，对一些作为被告的德州官员提出诉讼。不过，美国最高法院上个月在密西西比州的另一案件中表示，他可能会撤销堕胎权，并可能推翻里程碑式的罗素维德案裁决，预计这一决定将在今年较晏时作出。根据夏威夷现行的安全旅行规定，入境的旅客如果不想被隔离5日，必须完整接种新冠疫苗，打两剂辉瑞的或两剂莫德纳疫苗，又或者一剂强生疫苗，或者就在旅行前一日内检测呈阴性反应。但是该规定即将改变完整接种的定义，将加强针包括在内，意思是没有打加强针的旅客必须抵达时接受5日的隔离。夏威夷州州长 David 上个礼拜说，上述规定至少两个礼拜后先生效，所以到该州旅游的人士能因应和调整计划。州长亦说，他和该州各市市长和地方领袖讨论过打完加强针才能够入餐厅用餐以及和其他活动，但是将会留待地方政府各自做决定。茂宜市市长 Michael Victorino 上个月亦都透露，当地人需打加强针才会被视为完整接种，这个规定原定1月8号生效，现在被推迟到1月24号，让民众有时间预约接种。鉴于新冠病毒变种 Omicron 全球肆虐，自1月4号起，中国民航局多次发布熔断指令，禁止6个美国飞中国的航班。今年以来已有70架次飞中国的美国航班被取消。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称，从1月19号起，美国飞往中国的所有美国航班将被取消，这个情况持续至少两个礼拜。 CNN 的报道将这个情况和即将在2月4号开幕的北京冬奥会联系在一起。报道称，除了乘坐专机的参赛运动员之外，试图从美国飞往中国的人可能很快就会面临一个难以想象的场景，不会有飞往中国的商业航班。这个是中国在冬奥会前努力将新冠病毒排除在外的一部分措施。疫情之前，中美之间航班约为每个礼拜百几个班次，现在降至每个礼拜约20班。飞行这一条航线的美国航空公司有三家，三家往来中国的美国航空公司中，达美航空因未能应对清洁需求而无法正常起飞，联合航空已被暂停两班，美国航空亦在熔断边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